都有一个那个阶段的特殊的核心问题。人必须对那个阶段的你真正有时间去享有他的生命。我所谓的享有，可不是叫做一般所讲的享受，而是他真正的去珍惜，真正的去庆贺这个生命。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他修禅的既必备条件。明天就周末了，接下去有两天半的假，应该是礼拜二早上最好。我们来做一个问卷调查，调查说你这两天半都做了些什么。有的人呢是摇头晃脑说，我实在想不出来做什么，好在我好像有吃饭也有睡觉。可是你吃了什么东西，吃的感觉是什么，没有一餐记得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它的。可是佛法却告诉我们，我们的四食啊，四种精神粮食里头有一个叫做细处食。什么叫细处食呢？详细的细，处是接触的处，我们啊色声香味触法处。这个细处食呢却是不同，却你把时间腾出来了，你有这个时候，你不那么紧张，不这么焦虑的时候，你才能够细处到你周边生活上的种种现象，你不觉得吗？你如果今天比较悠哉悠哉，你家的屋檐下的麻雀哈，它叫的声音你就听得到，而且很清楚。如果你念心里头是忙忙乱乱、慌慌乱乱的，就是一只鹦鹉跟你叫唱歌说早安你好，早安你好，你还是没有听到。生命世界里头是你有这份安排，有这份时间，这个生命才是实存的。荒芜的一个时间，其实就是你的心跑到了你的生活之外。跑到了你的生活之外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活在当下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很清楚了，当下本身就是禅定，禅定本身就是当下。因为你回来了，你在这里，你不会被别的东西把你牵走了，你不是离开你现在的生命了。所以在禅的典籍里头，常常哈、哦、这些大师们常常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当心哦，你只动那个念，那个妄念。什么叫妄念？那个妄念不是什么，是你本来在这个地方应该有的念头。如果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真念的话，这个念我们称为叫做空，那是真实实实在在，是你在现在当下的。如果你动了一个妄念，是你现在生活之外的东西的，那个叫妄念。你一动了妄念的时候，就等于你的生命搬到那边去，他说你已经投胎去了。你了解，你了解我们啊，古德啊，历代的大师他告诉你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在一天里头，你说你在娱乐，你如果真心的在娱乐，它不叫做妄心呢、啊？妄心是你在那个地方，你自己跑掉别的地方去啊，你在那边把这个东西，你自己的心跑掉了，你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你可以知道说一念三千，你应该可以了解吧？一念呢、啊，就等于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念里头就十法界，跑到十法界里头去啊，从这个地狱一直到佛界里头，其实你一念里头就跑十法界。那么人的心呢，是如此的容易被外界引着走，这是第一件事情。请注意，如果你的时间摆得非常的紧，你根本连陪陪人的时间都没有，就谈不上有所谓爱。你连一点关心别人、跟别人讲几句话的心情都没有，你也谈不上所谓布施。你连一点时间检讨一下自己，说：“哎，我今天这样做对还是不对？那不对，我应该把它改掉。对，值得我们自己欢喜。”你连这个东西都没有，那么也无所谓持戒， 就没有所谓持戒。如果我们自己呢没有这一份这去行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那么没有时间去行波罗蜜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波罗蜜的生命，没有波罗蜜的生命，当然也就是没有波罗蜜的那个心，你就当然就不是在这一条你修行的这条道上，你已经开始偏离的，已经开始偏离。第二个呢，要给各位讲的是野心。现代人的问题是野心，你有了一个野心，就很容易外头任何一个引诱，你就会跟着他走，就是这么简单。那你一定会问，那什么叫做野心？怎么样去讲他是野心还是真心？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是真心的。如果是真心就没有问题，如果是野心那怎么办呢？对，我们想想，你去想的这一个目标，你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你真实需要的，你真正在生活中你真实需要的这个东西，无所谓野心，你用的是你的真心。可是你需要有很多的东西来享有，你自己必须要囤积很多东西才感觉到自己有安全感，你必须对别人有很多的剥削，你才感觉到说好像才能够使自己的心安定下来。那么你是在被野心所驱使，你知道野心的结果是什么？是一种强烈的饥饿感。那个饥饿感我们在十法界里头称它叫做恶鬼道，你都记得吧？就是这件事情，野心越大，这样一个人，那么相对应的周边的任何跟你这个野心相应的东西，对你的引诱也就当然也就越大，引力也就越大，那么禅定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一个人他做一个很大的企业，未必他是一个野心家，但是一个人他可能苦哈哈的，他还碰到人还告诉人家人生有什么好追求的呢，可是他的心呢就大如天。我们不晓得，只要他所饥渴的那个动机是存在的时候，他的野心是很大，有一天只要有机会，他的野心马上会站出来，他会变成那个野心的奴隶，他会主宰他，那个野心会宰割他。所以我看起来，我是觉得那个穷的那个人，他说哎呀，人生本来就应该穷清淡嘛，那固然很好，要说的是真话才可以。那个很有钱的那个人，他说他没有说，但是他自奉甚简，生活很简朴。我告诉你，他不用说，他已经在简约里头了，他已经活在他的真心里头了，他不是野心。虽然他经营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我们常常在看这个问题哦，健康的来源也在这里，精神生活的灵异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那些人比较有智慧，那些人比较能够判断东西，那个常常会被野心啊带走的那个人，他的判断是有困难的，他的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这个是我给各位讲的第二个问题，野心常常是我们被我们周遭的情境把我们牵着鼻子走。你知道野心这件事情常常使我们害怕，什么害怕？我得不到本身就会使对我产生害怕，是不是？不管你得的是你想得到的那个目标目的物是什么，你只要是对你来讲是你所不当的，对你来讲是过多的，每一个人的主观世界，那这个时候呢，它本身对我们的引诱的力量就产生了我们一种害怕，因为我怕我得不到啊。所以你看有些小孩子从小的时候父母亲都很爱他，他所教的全部都是野心，他教他什么？你要好好努力啊，我提早照顾你，提早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你的好好的努力，将来你就可以做一个好儿子，你可以很有成就。我们每天都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小孩子的野心很大。有一天他就适应这个真实环境的时候，他那个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野心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崩溃，是不是？他会解体，他会紧张，他会产生一种焦虑的疾病。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那叫完全输掉禅定。禅定这件事情可以这么讲说，在情绪世界里头是一个稳定的情绪，在一个我们的思考的这个领域里头，它是一个清醒的思考；在一个感情的世界里头，它是一个丰富而觉察的感情，它叫禅定。禅定并不是我什么都不想，绝对不是这样，你不能把禅定看错的。我们呢，刚刚说的野心跟我们能不能过得有智慧、维持禅定，这是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课题。那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总是要教很多人要有野，变成这么多大的野心呢？是因为我们惧怕，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惧怕小孩子失败，我们惧怕小孩子穷，我们惧怕小孩子受苦，我们惧怕小孩子社会地位将来不如人。你活得太，你有太多的惧怕，那你就会把你的野心膨胀，无意中你开始丢给了你的很多的小孩子的野心。父母亲把小孩子教坏的，通通来自于野心。我们以为我们给小孩子要他将来学好，学好是对啊，但是糊里糊涂的将他要他变成很好啊，什么叫很好？哦，我这个小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大的成就？这是很，你无意中你在语言慢慢的就传给他，就灌输给他，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是很严重，他将来定不了的。如果他的能力跟不上他的野心的时候，但通常野心，只要野心存在的话，就是他的能力跟不上他自己的心的时候，就叫野心。他的能力如果跟得上他，他不算野心，他跟得上，他没有产生这个问题，还没有产生这个问题，他仍然还是很稳定的，没问题的。第三个呢，请注意，我们长期以来，我们真的失掉了宗教的教导。我们同修们常常有时候会跟我讲说，郑老师，我一个礼拜听你一次，无论是到真修室去听一次，或者是到讲堂来听一次哈，我觉得听一听以后，我回去心里面就好像有些结就打开哈，我觉得好像感觉到比较 easy 哈，比较好。然后我到了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我就想了说，哎，礼拜五快到了。我们同学这样跟我讲，我说那不只是你。我以前也一样，我会一样啊。听师父演讲的时候，那个时间就差不多觉得，嗯，也差不多，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学习的历程，这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你如果我到某一个学校，或者是到哪一个公家的礼堂或图书馆去演讲，你要常常维持这样听着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的禅定的功夫不够，你可能听几次以后你就不去了。可是在这里不同哦，在这里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先唱了开经偈，听完了佛法以后呢，你又念了佛，又唱了回向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宗教的问题。那宗教是什么？我跟你解释多少次了，宗教是我们生命的宗基，涉及到这个生命应该有的基本态度，我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对这件事情我有所关心的时候，这个人的视野有多大，他可以把过去的跟现在的跟未来的融为通通融到当下来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问题，我今天的努力 是为了让我以后能够继续往下对生命的踪迹的追寻，让我的生命持续存在，去看那一个新的东西。基督教称这种现象叫什么？你们能了解那两个字吗？永生。所以基督教讲的叫做我们必须去珍惜，也必须去发现。所以信我者得永生。可是你要注意啊，耶稣基督的那个我，你不能用我们偶像人像中像那个我去看耶稣基督啊，你要用那个 subjunctive self 那个我来看呢。你们都无形中学到了基督教教义里头很重要的东西啊。那么你一开始面对这个我，你也能够相信有这个我，这个人才开始发现了永生这件问题。那个发现永生呢，就是我们开悟碰到了我的永生这件事情啊。基督呢教义的方法是，你必须100%的坚持的信主，信这个 subjunctive 的主 Lord， 你才能够看到他。可是残缺在我们这里所要谈的方法不是这样，所以告诉你，你必须要从你的原来的现在的这个凡尘的我慢慢的拨开来，你会进入一个真的我，再从那个真的我拨开来，你就看到那个真正的你自己内在那个主动性的那个我，那个主位的那个我，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你可以做得了主的那个主位的那个我，而不是一般的拍着胸膛要去跟人家输欧宾呢。那个不是，那个是凡我，那不叫做那个真正的真我。那么我们在一个宗教世界里头，你开始去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对宗教你开始在乎它的时候，而这个宗教却可不是我们到某一个神庙里头去跟他做一种交换条件交换啊，你保佑我这一次今年这个股票赚多少钱，那我就三生九礼拿来回报。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像行贿一样的，那不是宗教。但是我们现在称它都是叫宗教了，是不是？但是那不叫宗教。你知道宗教，中国的那个宗教里头啊，从唐开始讲啊，佛法讲宗教的解释，宗就是生命的这个宗基，对这件事情参悟所产生的教化叫宗教。你看看，你说在我们的民间信仰里头，比如说宜兰有一个岳武穆王庙，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说那个岳武穆王庙是岳飞的庙，这个庙呢说全省只有那个岳武穆王庙，我小的时候就经常都在那个岳武穆王庙进进出出，我很喜欢那个庙。那个庙上面写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上面写一个横批还我河山，我看到那个地方我觉得够了，就是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我对于国家的关心，是不是因为我站在那个庙的面前，我家里人带我去那里礼拜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直接当下把握的呢？你可以看到右边左将军，那边又一个右将军，那个是军团的将军了，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上面写的是《出师表》啊，你再去把《出师表》读一读，《出师表》当然不是岳飞写的啦，是孔明写的啦。但是上面刻的是写的是《出师表》的字，他模仿的是模仿岳飞当时的字体写下来的，因为岳飞自己临过写过《出师表》，超过《出师表》的，我们去把它读一读，哎呀，挥洒，就这样子。我问你，那种东西是一种贿赂的吗？不是，它给你是生命的启发。但是这个启发是启发在什么？启发在要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作为一个对国家社会的爱， 这个地方仍然还是有相的，它是天这一界，所以天仍然还是有相的。可是我们能上天何其难呢、啊、是不是？可天又有好多层天，你知道吗？是不是？可是我们真正的是没有一个有相的世界能够把我们拘泥在那个地方的，这样子的一个禅定，这样子的定功，它才是我们佛教所要追求的。它并不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到天，不可以到地狱，不是的。地藏王不是到地狱去吗？如果到地狱去以后被地狱的相给吓住了，他就不敢去了；或被地狱的相所引诱住的时候，他就从地狱里走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在天里头也必须信是如此。但是对一个生命世界里头，宗教本身，我们开始去关怀它的时候，我们同时开始对于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我的修行，我有所关怀。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教育这个部分不谈，我们能过来写一本读物给青少年说宗教这样一个东西吗？我告诉你，问题真大。我已经找过几个人谈过了，问题真大，意见完全不同，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我本来要谈的是宗教的对于生命的终极这样一种教诲，我们把不同的教化、不同的宗教之间把它做一个介绍，这应该是很好的。但是你只要一触及这个问题就来了，佛教的人口占五分之三，应该占五分之三的篇幅，基督教、天主教意见多得很。然后接下去啊、民意代表的人又讲话了，这个教育怎么会跟宗教搞在一起呢？啊，通通都推翻了，没有。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你们大家要努力，不要去走迷信的宗教。但是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一种风气，应该去认识这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死亡它的意义价值在哪里，而我们应该珍惜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一旦被珍惜的时候，没有人会自杀。自杀的人他要想想这个问题呀、啊，他只要想到说那个死亡学那里面的研究讲到自杀的那种人、哦、根本死下去是一片漆黑啊，连看到那个穆迪所讲的那个光都看不到啊，连那个斯威登伯格所讲的说看到那个亮的那个精灵都看不到啊，那你说还值得自杀吗？当然不能自杀，是不是？穷在穷里头快乐，低的职位在低职位里头自足，高职位的人高职位里头发挥，各得他其所，这件事情是通通都亮了。无论你这个灯哈、是圆的灯泡也好，扁的灯泡也好，半圆半扁的灯泡也好，方形的灯泡也好，随你做，但是通通都亮了。我们必须对这个东西有所了解哦。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个宗教的经的世界里头的时候，你的禅定才能够维持，你的智慧才能够维持。如果你这么想说，哎呀，郑老师，我对宗教没兴趣，我只想跟你学禅定，我说免谈，你学不来的，你只能够学勉强的啊，坐在那个地方哈、拼个你死我活的，说我能够坐四个小时不动。我告诉你，你绝对输给一个铜铸的佛像的，他几百年都不会动，不是这个意思啊。要你必须有一个哈、在你自己精神世界之外的东西，跟你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感应，所以那么你该念佛的原因在哪里？要用极心来极佛的原因在哪里？是从这里你可以了解，你们听了我们这些佛法以后，你的念佛应该更精进才对，而且你应该会远离迷信，更能够不断的开会才对，而不是说信佛变成信完了以后变消极了。学佛学完了以后，如果是在你互相争辩说学佛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这是错的；是吃素的还是不是吃素的，是错的；是修净土的还是修禅宗的，这也是有问题的。学佛只有一个， 觉，完全的醒觉。我们不再也不依赖外头的这些东西，所以外头的东西也不至于给我们干扰，变成一种痛苦。那你一定会讲，那一定是很痛苦吗？生命不是很痛苦的吗？对，所以佛才跟你讲，在有生之年你要承担很多的痛苦，所以苦是一个圣地，你都肯承担才可以。受苦是咱的本分了，你如果这么想很好办，如果想说不行，人生一定要享乐，那你就很惨，你就会被享乐牵着走。所以苦是圣地啊，你会再来更多的苦，是不是？从行苦啊，然后呢慢慢的变成坏苦，然后呢慢慢的变成苦苦。哎呀，行苦是圣地的，你生命世界里头你本来就应该面对这个苦嘛，它是圣地。可是坏苦就是你已经走邪道了，为什么？你的心开始坏了，那种坏苦就是增加了你很多行苦之外又加了很多的苦进去了。等到你那些坏苦哈，会变本加厉使你更大的负担的时候，那叫做苦苦了。然后我把苦苦称为苦的平方了，因为苦成苦嘛，那就是苦的平方了，那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苦圣地，要警觉苦即圣地，要充分的了解苦灭，我们能够完全的知道方法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一段我们告诉你禅定的问题，会乱啊，人回到你的生命世界里头来，一直这个光阴，这个丰富，包括你对待你自己的下一代，对待你的朋友，你就得说，你想到了说，哎，我明天应该给他打一个电话，那么你就去给他打吧。如果你想到说啊，好一个朋友很久都没有给他写一封信了，那就勇敢的写吧。就是这件事情，写了就写了，你不写白白在那里想，就是要去实践的问题。生命是一个表现的问题，你要去做。野心的问题，野心是你自己世界，心灵世界里头要去对比的问题。对别人这样做，别人不叫野心，你把别人的那个东西抄来变成自己的，就变成野心。这是很清楚可以了解的。只要你有野心，有一天带你没别谈你有什么禅定可言的，也别谈你有什么安定或智慧可言的，因为你很容易被这些啊外面的相把你牵着走，你没有办法离相，你也不可能从相里头解脱出来。那么你要注意的是安定，你心灵安定的问题。而那个心灵安定，最深的安定需要的是宗教，而这个宗教却不是我们一般行诸于贿赂或者条件交换那种宗教，它只不过是一个迷信。真正的宗教是看到了生命的踪迹，我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我去的是什么。所以过去这个洞山禅师要办鱼吃斋，弟子们不帮他办，他又拖了十天，最后他说，你们如果不办鱼吃斋，我也就不稀罕了，那我走了哈。弟子们他就要走了啊，弟子们好，你慢一点走，我来办鱼吃斋。就办鱼吃斋，就是要跟大家啊做最后的一次聚会的意思了。等到大家都把鱼吃斋办好了，他跑到他自己的方丈室禅房坐下来，坐下来他要走了，眼睛一闭要走了，他的弟子们都在哭了，他又把眼睛张开来，哎，人家要走的时候可不要这样干扰人家，出家人总得懂得这点规矩吧？啊，对人，哎呀，请师父注视啊！他说：“你们伤心什么？我如果不知道我去哪里哈，我能这么从容告诉你些什么吗？”然后坐化而去。这是我们看到他的心的安宁跟定功是这么的好。我们当然要办到这样是很困难的，但至少我们在这个平凡的生活当中，总是不要 每天都在垃圾攻防战吧，是不是？最近不是好多个城市在垃圾攻防战吗？我们至少不这样吧，大家好好的善自珍重这段经禅定，是指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定是生命过你的时间的时候，你空虚起来，那么你根本就经不起好骇浪，因为你很容易，因为你没有一个可以让你校正的一个教标，更远的教标，你的生活视野会很小，你一定很容易乱。这几个问题请大家务必要尊重，要了解这样子的课题。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